舍不得，你知道牧师最难过的是时候就是失去一个好童工呀，离开的时候我心里面很难，我为这个事情忧伤了很长时间，但是感谢神，我相信神还会给我们预备更好的童工来替代欢欢来到我们中间的，当然我们也祝福欢欢，他要去这一个 Knoxville，我给那边的牧师也打过电话了那丁牧师也很欢迎他到那边去，真的是感谢神。那我们这个我们江光弟兄，我星期四去给他上这个受洗课程，那每个星期我都会给他上受洗课程，他也是有感动。那今年的圣诞节他要受洗，和他的爸爸还没有，我们还要为他的爸爸来祷告希望他爸爸这个心能够预备好。感谢主，所以我想教会在每一天在神的手中被神建造。那上帝呢？对我们的爱真的是不离不弃的爱。我们是可以看得见神在这个教会中的作为。我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中的服侍，我向神献上感恩，巴不得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被眺望、被兴起能够来为神做更美、更大的事情。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呢，是在列王记的5章的1到19节。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觉得很长所以呢，我就不给大家再读了。那我们呢，要来看这段经文。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很中心的人物，他叫什么名字啊？乃曼。乃曼是什么样的人？
将军
啊，是一个元帅那他是哪个国家的元帅啊？亚兰国的元帅。那这个亚兰国是什么国啊？是以色列的仇敌。是以色列的仇敌，这个国家真的是真的是不得了他经常是攻击以色列人，攻击以色列人。而这一个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呢，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就他很有能力，而且呢，他这一个人，他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常常是打胜仗的。以色列人怕不怕他啊？怕他。那以色列的王听到这个人的名字心里面都充满了惧怕。所以乃曼这一个人，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他打起仗来非常的凶残，让以色列人惧怕。他是以色列人的仇敌，也是神的仇敌，也是神的仇敌。我们看乃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乃曼这一个人，他的命运你看他这个人成功不成功啊？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他有身份、有地位、有权势、有金钱世界上所有的荣华他都拥有了，对不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是一个大元帅，地位显赫，又有能力。可是这一个人他看似成功，可是有一件事情他解决不了，在这个问题上，他却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人。他是什么？他身患疾病，苦不堪言，生不如死，无药可治。在那个时代大麻风这一个病有没有药可治啊？是无药可治的病。大麻风病痛不痛苦啊？痛苦。哇，这个病是非常让人痛苦的一种皮肤病，叫真的是让人生不如死啊。先前我们说这一个亚兰人成群结队的出去他们从以色列国掳掠了一个小女子。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常常受到亚兰的欺压的，而这一个乃曼。就是什么呀？就是去攻打以色列的首领，这个人可以说是真的是令以色列惧怕的人。可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人，他看似成功他却有非常悲惨的命运。乃曼的性情他是非常的骄傲、悖逆，他也不认识、不相信上帝的，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他有一次，他去这一个以色列。他去攻打以色列，他掳掠了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小女子，这个小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子，她对 乃曼的妻子说什么？他说，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哦，这个小女孩子很不得了哈、哦，她能将神的信息传递给这个外邦人啊，说明这个女孩子哈、哦，她里面是有神的啊，她是信靠神的人。我们看这一个小女子，她看似地位卑微啊，但是她是一位信靠上帝的人，上帝也同样使用她将福音啊传给那些有权有势的外邦人。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啊！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为主得到了一个灵魂。因为主应许我们啊，只要我们开口传福音啊，神就会做工的，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看乃曼是什么态度呢？乃曼他听没有听啊？他听了，然后他怎样？他就让亚兰王啊去写了一封信啊给这个以色列王。这里说乃曼进去告诉他的主人说什么？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啊，这个女孩子说什么他都给这一个亚兰王说了。他说什么呢？亚兰王怎么样？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就他写信给以色列王。于是呢，乃曼就带着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勒克啊，衣裳10套就去了，去干啥去？去求医了，对不对？去求医了。而且呢，而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治好他的大麻风。哦，这个乃曼你看他求医的这个心诚不诚啊？还是蛮诚的，对不对？当这个以色列的小女子告诉乃曼说以色列的先知可以治好他的病的时候，他就决定去治自己的病，而且呢让亚兰王写信啊，做介绍人给以色列国王，而且带上金银啊去做医疗费用啊。你看这个医疗费很多啊，说明他想治好这个病啊，这笔钱不少啊！有人说，这笔医疗费换上今天的美元啊，可以值1,000,000,000的价格。可见，无论一个人多么的富有，多么的有权势，金钱和地位啊，都不能给他带来真正的平安。今天我们虽然不一定很富有，也不一定很有钱，但是你我今天都有健康的身体啊！你要不要阿门啊？感谢神，我们的心里充满从神而来的平安，充满神而给我们的赐福和恩典，我们就要感恩。当然你说哈，哎，牧师你今天讲的这个信息啊和我没关系，因为那是乃曼他是得大麻风病，我又没有大麻风病，你给我讲这些东西干什么？弟兄姐妹，你我虽然没有身体上的大麻风病，哎，可是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属灵的大麻风病啊？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灵里面是不是有问题？需不需要被神来医治呢？就像我们星期五在更新小组讲到那个血漏的妇人啊，虽然那个血漏的妇人是身体上的血漏，她得到了身体上的医治，但是岂不知神也医治了她的灵魂吗？今天你我有时候不小心就成了那一个血漏的妇人了，乃是我们灵里面的血漏，我们漏去了那生命啊，我们需要摸一摸我们的主来医治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问题啊，不能只看外表，我们读圣经啊，也不能说哦，这段经文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就不要读了。你我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都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要好好去想一想，是不是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件东西我们常常对付不掉，以至于它成了我们生命中的大麻风病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求神。我们来看乃曼，他虽然富有，可是他缺少了健康，这是金钱无法买来的，所以他决定去以色列人那里去治病。那以色列王是什么反应啊？这里说什么？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他说我岂是谁能使死人复活呢？啊，然后说什么？这人竟打发人来啊，就说那以色列王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看看这人何以寻衅攻击我呢？你知道以色列王被打怕了， 被亚兰啊天天打打打打怕了。现在亚兰王派了这个让乃曼去求医，这个以色列王看了以后就害怕啊，就惧怕。我们看到他无力给乃曼治病，极其惧怕啊，这是一个不信靠神的这一个生命的反应。人没有神在他的生命中的时候，他面对问题面对挑战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出于肉体的那种恐惧啊，那种从啊这一个里面出来的那种慌恐慌啊，那种不安啊。我想这个以色列王可能都失眠睡不着觉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个从他的语言来说，这肯定是这个亚兰王是故意来找茬要来打我们的，是不是啊？我怎么来治好他的病啊？忧虑了，他想的很多啊，想到可能要发动战争了，想到这样了。可是我们说先知怎么说，先知有一个回应，先知说什么？先知说，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以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什么先知了。先知是什么反应啊？先知的回应是责备以色列王没有信心，乃是要他怎么样，让乃曼去见先知啊，这是先知的反应。那乃曼有没有去啊？乃曼去了。这里说什么？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见都没有见他啊。我们说医生看病啊，你要见到病人啊，可是怎么样，他连这一个乃曼见都没有见，就说了一句话，就让一个就打发一个使者，就对乃曼说，你去约旦河沐浴七回啊，你的肉怎么样就必复原。哇，这就是他的药方哎，简不简单啊？太简单了。我们说先知给乃曼开了一个药方，是什么药方？是去洗澡吗？不是，乃是让他怎么样顺服，乃让他顺服。我们看到乃曼来见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都没有见他，连门都没有出，只是打发一个使者，就让他去约旦河洗澡。你说让人生不生气啊？他乃曼肯定会很生气嘛。乃曼这么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来到你家，你连见都不见啊，连以色列的王都要买我的账，你怎么，你一个先知你都不出来看我一眼啊？而且找了一个下人就来打发他了。所以这一个啊，乃曼一定是非常生气的。那有时候啊，我们说十字架的功课啊，就是要让我们，就是要把我们这一个人啊放在一个低微的位置上，要把人的荣耀给砸碎啊，给摔碎啊。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说哦，我们信主啊，信主哈，不是要让我们自己这个人得荣耀，那是让神得荣耀。当我们背着十字架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乃是让我们这一个人学习谦卑啊，学习顺服。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一个功课是要去做的啊，是要彰显神的荣耀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你我都是没有能力去接受这十字架的对付的。因为人的意志、人的情感、人的这一种思想是不愿意被折服的啊！你如果读尼陀生弟兄的这一个属灵人啊，你就知道，我们说他会把这个思想、情感、意志定义为什么？定义成人的魂啊，是不愿意被折服的。所以我们会常常觉得自己了不起，不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不看重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看到，当以利沙给乃曼开了一个药方的时候，貌似去约旦河洗七回，实际上是让他怎么样，懂得顺服，懂得谦卑啊。那乃曼他有没有，他是什么样的反应啊？我们看到乃曼怎么样，他立刻就把他的那个本形啊原形毕露啊。乃曼却发怒的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咬咬手啊，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和亚巴拿和法尔他岂不，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就气愤愤的怎么样 就转身去了。乃曼这个性情是什么性情啊？愤怒，对不对？他首先彰显出来的愤怒，对不对？然后自以为是，哈，自以为是，我们亚兰的河是最好的啊，觉得自以为是。然后怎么样？不顺服，我不要去啊。然后怎么样？狂傲自大，狂傲自大，他都不出来见我，啊，他都不出来见我，什么？是不是？他的原形毕露。乃曼原以为先知会给他开一个药方啊，或者是用什么世间的奇药，或者用什么特别复杂的方式，或者用一个宗教的方式来医治他的疾病，但是没有想到先知就给他开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药方，就去洗一洗。所以他生气，他骄傲，他说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的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哎呀，感谢主，到那边沐浴还真的是不能得洁净的。你在世界上是永远找不到救恩的，你就只有在十字架的这一个恩典中，你才能够享受救恩。所以弟兄姐妹，这一个世界你在里面啊，你去享受，你去追求世间的荣华，在那世间的荣华里面你是找不到耶稣的，只有委身屈身在这一个十字架下那里，你才能够遇见我们的神。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个乃曼他是这样的狂傲。那亚兰国的当时确实是有两条大河，而且这两个河确实是比约旦河的水清啊，确实是比约旦河的水清。所以他不服气，他狂傲，他走。所以要治就治，不治就拉倒啊，不治就拉倒。问题是你不治，你那个大麻风还要在你的身上啊，对不对？你怎么办？狂傲有用吗？骄傲有用吗？不顺服有用吗？所以我们看到说什么？说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我们来读。乃曼这么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这么狂傲的人，可是一个大麻风病却让他苦不堪言啊。所以骄傲有用吗？骄傲是没有意义用的，骄傲只会阻挡他和神之间的关系，骄傲阻挡了神对他的医治，他这样骄傲下去是没有用的。然后我们看怎么样，再读，来，我们一起读。要想得着神所赏赐的那个尊荣啊，要想恢复在基督里面那一个整全的生命，首先怎么样？我们要谦卑。我们来看，来，我们来一起读。
事情的终局是造的，你不要心里去造
谣。所以说，我们要不要骄傲啊？不要，对不对？因为怎么样？因为这一个恼怒存在愚昧人的这一个怀中啊。你存心忍耐的要胜过居心骄傲的，事情的终局要强如事情的解读。我们要怎么样？要在谦卑里面要得着神给我们最好的命定。我们来读。不乃曼他骄傲有用吗？没有用的。最终他怎么样？还是顺服了先知的话，因为怎么样，这个大麻风印在身上啊。所以你知道一个人啊，你想让他信主啊，有时候是很难的，但是当他经历了这一件事情以后啊，他就回转了。你走啊，你回亚兰国去，你去找那两条比约旦河更清的水去洗啊，你洗100回1000回你都洗不好的。可是先知说就那个约旦河你去洗7次啊就可以了。他去了没有？我们看到他命运发生了转变。我们说乃曼的人生的命运开始改变了，他为什么转变呢？首先我们说他变成一个顺服的人，他调整了自己人生的态度，他由狂傲变为顺服，由不信变为相信，因此怎么样，他的病得医治了。这里怎么说？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事情，你岂不去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怎么样？下去，不是上去哈，是下去，下到约旦河去。神要让他降卑啊，神要让他学习谦卑啊，让他学习谦卑。然后怎样？他就 这一个照着神的话在约旦河里啊沐浴了七回，他的肉复原，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怎样洁净了。我们看到这地方应该写，应该是转变成一个谦卑的人，我这个写成顺服，像顺服和谦卑都一样啊，其实都是一个是生命的状态所产生一个生命的行动啊。那当一个人呢，他期望得到上帝祝福的时候，他首先啊要改变自己旧的观念和想法，要对付里面的那些阻挡自己和神关系的情感思想和意志，他要学习放下自我，要顺服神的旨意。如果我们不去改变自己啊，我们就没有办法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作用。有一位牧师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越延迟处理我们个性上的问题啊，我们就越难解决我们生命中的问题啊，很有意思哈。他说我们越延迟解决我们个性中的问题，我们就越难解决我们生命中的问题。过于坚持自我的人啊，就很难被主得着的，自己怎么样也很难摸到主的。人若不谦卑啊，就很难认识神。骄傲是阻挡人认识神的最大的障碍。我们看到今天啊中国人越来越富有，可是你知道给有钱人传福音真的是很难啊。我两个星期以前我去亚特兰大去参加这一个美东南的一个牧者的这样的会议啊，大家有一个感慨啊，就是关于这一个啊福音营啊现在越来越难做。说那个时候我们给这些中国留学生传福音，办这个查经班啊，非常的兴旺，非常的复兴，可是现在啊困难的不得了，因为现在留学生怎么样都是富二代了，都是开着豪车在家打游戏啊，都是一个帮派一个群体啊，你给他传福音他才不要去教会，教会多无聊，在家里面打 CS 多爽啊，对不对，打那个网络游戏啊多爽啊。你知道这个可不得了了，网络游戏是很捆绑人的啊，非常捆绑人。这几天你知道我看新闻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下了一个命令，不允许解放军玩游戏了。为啥？说这些解放军这些士兵啊，有的玩游戏也不站岗不说放了，就偷偷叫，有个叫什么叫王者的荣耀，哎你怎么知道，你也玩是吧啊，王者的荣耀哈，说这个游戏是非常非常的在上瘾啊，你打以后这个建立自己的国度啊，虚无，你知道这些解放军就天天就玩王者荣耀了，都想成王。结果这个总政发了一个新闻说不允许解放军玩游戏，凡是手机里面有这个游戏全部给删掉啊。我一看这个新闻，这可不是外国报道的，是中国报道的啊，中国解放军日报报道的啊，那你们去可以去查一下。所以真的是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是有捆绑的，你知道吗，你让他富二代去信主啊，难啊，难得不得了。所以这些美东南的牧者就说真的是求神来怜悯啊，不容易，很难。说洪宇健前两年去有一个福音营布道做讲员，说结果他讲完道以后好多人都不愿意信了，说为什么，因为那一个属灵的观念和现在现实的这一个世俗的观念的差距太大了，他没有办法接受现在的这些中国留学生，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东西，因为中国强大了，中国富裕了，不像今天我看新闻说哇，中国在很多的方面已经超过美国了，已经超过了，今天是叫万维网，你们去看一看里面很多的这些报道，中国在基础建设上面，在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在老百姓的这个银行存款上面啊，在人的生活的这个水平和质量上面，很多都提升了，提高了。说中国现在的这个，他们说上海现在比纽约还要吸引世界的眼光。你知道中国是今天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中国的上海已经完全超越纽约了。他们那些年说，哎呀，我们当年留这个拿到美国身份的人，现在回到上海后悔了，说怎么样才能够转入中国公民呢？那很有意思，真的是我看网上很多那样的提问啊，我怎么样才能恢复中国公民，这可麻烦了。人家说中国公民恢复了拿中国绿卡吧， 啊，博士生可以怎么样？免费的，就是自己就可以申请绿卡。所以说，你们没有换中国护照的，最好别还是换了哈，啊，不然换了以后后悔啊，真的是求主怜悯啊。所以你知道这一个情形，就让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的情形是什么？他用世俗、用世界的荣华来吸引人。那福音是什么？福音里面就是耶稣并他并钉十字架。啊，当人看到受难的耶稣的时候，人有很多的人他不愿意相信的，所以这是一个挑战，就是骆驼的针眼儿。什么是骆驼针眼儿？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骆驼的针眼儿，你能不能过去？感谢神，我过去了。还有谁过去的？举手。感谢主，我们能过去的，骆驼的针眼我们能过去的。阿门，
阿
门，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今天啊，我们都要怎样？都要懂得，真的是要谦卑啊，谦卑。说钢铁大王加尼奇啊，他出身贫寒，幼年失学，全靠自修，加以勤俭，最后成了富豪。他怎样？他就又成了一个学者，他自己装备。有一次他到英格兰这地方游历啊，他捐了巨款，在英国创造了图书馆。所以这一个苏格兰的这些大学的校长都来欢迎他，哇，因为他捐款嘛，给图书馆啊，谁不欢迎的校长肯定第一个跑出来出去给那个出钱多的人做啊握手，对不对？结果呢，就设这一个宴款待他。最后大家在一起围炉谈话的时候，这个人就很骄傲，他说什么呢？他说自己的成长的历史。他说的高兴的时候，他就说，我现在啊什么都有了，我什么都不缺了。他说这些都是我一手造成的。请问在座的各位，你看我的生命中还缺什么？还有哪一样神没有赐给我呢？结果呢，大家都没有说话了。有一位老校长啊，年迈的老校长，他低着声音说，恐怕还缺少一样，就是什么？就是谦卑啊，就是谦卑。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人的生命啊，他越成熟，他一定是越谦卑的。这是谁说的？这是盖恩夫人说的。越成熟的麦穗啊，它是怎么样？它是往下弯的。谦卑的生命是什么？是成熟的标志。摩西被主使用的时候，是不是埃及王子的时候啊？不是啊，是他到老迈了，80岁了，他老年沧桑，他已经步履蹒跚的时候，他满脸皱纹的时候，神才向他显现哦。说什么我不行啊，我哪里行啊，对不对？可是神怎么样？说你行，你越不行的时候越行。所以你我觉得越不行的时候越行。阿妹，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就是行了。你觉得自己行了就不行，你知道吗？所以这一定要记住哈。所以神对摩西的评价是什么？说摩西啊，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啊，弟兄姐妹，耶稣带了12个门徒，这12门徒最喜欢干什么？争大小，争来争去，争的耶稣都，哎呀，这一群人怎么办？耶稣，你12个人别争了。他干什么？把妮妮给带过来了，把李成林给带过来了，把这些朵朵带过来，把安吉拉带过来了。你们要像小孩子一样谦卑啊，你们要像小孩子谦卑啊。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不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就不能怎么样进神的国。在你们中间，凡是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弟兄姐妹，所以谦卑是多么的重要。然后我们看第二点，乃曼他转变成一个新生的人。这里说什么？乃曼他下去了，对不对？他下到河里去了，他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了7回，他的肉就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改变了人生的态度，用顺服和谦卑的心顺服先知的话语以后，他的命运就发生了改变。他的这里说什么？他的肉复原了，好像小孩子的那个肉一样。啊，我最喜欢摸小孩子的肉，你知道吗？嫩嫩的光滑，我喜欢给我的这个小孩子快养，你知道吗？我快养的时候他舒服我也舒服啊。所以这一个，你知道孩子的肉，孩子的皮肤又细嫩又光滑啊。所以 什么还有什么样的肉能比小孩子的肉更幼嫩更完美无瑕呢？这么的纯洁，这么的可爱，我们这些人的肉啊，一看啊，大腿一撸都是汗毛，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你一握手，一摸摸手，那个你知道老茧的太多的时候，都觉得手都磨了都磨得痛，是不是？你小孩的手多嫩啊，是不是？你看那个小胖嘟嘟的多好玩啊！你看成长多喜乐，对不对？抱着自己的宝贝多可爱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孩子的这一个身体，他的皮肤是令人羡慕的。当一个人信了主以后，神会完全改变这一个人的生命，就像孩子一样充满生命的朝气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都是需要被神医治的。神不仅医治你我的肉体啊、身体啊，神更重要的是医治你我的灵魂啊。乃曼被医治，不仅是医治了他的身体，也是医治了什么？他的灵魂。神要将我们的灵啊，从这个受压制的光景中释放出来。啊，我们说，哎，乃曼经历了这一种痛苦，可是怎么样？我们说神却释放了他，释放了他。苦好不好？我们说苦难有时候是化了妆的祝福，对不对？但是，哎，这个苦多了也不行，你知道吗？神要把我们从苦难中释放出来的。啊，有一种观点就认为苦难是好的，哎，这个观点呢要适可而止。我是说适可而止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能一味的。就是要在苦难中你能享受吗？你享受不了的。我看那个苦，咱们中国人说叫苦瓜脸啊，苦瓜脸是什么脸？就是说你天天苦啊苦啊，这个怎么都苦，家里面苦，出去苦，怎么都苦，苦久了以后你的这个人就没喜乐了啊。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人，怎么都没喜乐，天天苦，从天天就从。我有一次遇到，我和吴景我们去住到一个房东啊，她是一个组内的姐妹，那个苦啊，天天苦。为什么？他的生命里面天天都是苦，他的婚姻也苦，他出去找工作也找不到工作，跟人打工也跟人吵，到教会也跟人吵，怎么都是弄那个苦的那种。哎呦，我在他家里面我住的都苦，我天天看到他我就苦，我害怕见到他，我觉得哎呦怎么办。但是感谢神，我就说这个人的生命要被神改变啊，要喜乐，要被圣灵充满，给他祷告。每天晚上我就给他，我说姐妹来好，我们一起祷告。我说圣灵要充满你，要改变，要被喜乐灵充满，喜乐有高吗？我感谢神，后来他去教会啊，他就在那里，他懂得敬拜，他以前敬拜都敬不出来，现在他唱诗敬拜赞美感谢神，哈利路亚。你知道现在吗？甜美的不得了。他现在读神学院，正道神学院啊，我是做灵修，我来读正道。哎，我说你怎么也在这里？他说感谢神，他说好几年在这里读了啊。老公他生命变甜美了，婚姻也被改变了，神改变他的婚姻，他的丈夫现在是华为首席，这个首席技，这个科学技术专门搞科技的啊，那个我们那神学生说他的这一个丈夫是一个土豪了，现在是啊，这一个生命是被改变的啊，你的生命的甘甜是会给整个家庭带来祝福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要记得，我们知道苦适可而止，不可以苦得太久。我们说苦口良药利于益于病，对不对？可以治好你的身体。可是药吃多了会不会有毒啊？你药吃多是药三分毒嘛，说这个毒多了以后就变成了变成苦毒了，对不对？你要小心。所以苦多了你又变有苦毒了。我们的生命啊，千万不要像马拉的苦水一样。以色列人走到这一个旷野中没有水喝，又渴，结果遇到水一喝是苦的，就称为什么叫马拉。可是摩西却求告耶和华，耶和华怎么样？就指示摩西一棵树，摩西把那个树砍下来以后扔到水里面，那个水怎么样？变甜了。那棵树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一个再苦的生命，你碰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都能变为甘甜的。十字架的恩典就是要将苦毒的生命转化成什么样的生命？成为一个甘甜的生命。阿们。所以在十字架里面的生命是甘甜的。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在十字架里面的生命是甘甜的。那你我都要被十字架这一个生命改变，我们要被主摸到，我们的身体要得医治，我们的灵魂也要得医治，要成为一个健康的生命。所以感谢神，神能使我们返老还童， 不仅让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的身体得洁净，我们能够披戴耶稣基督的荣美。阿们，感谢神。好，我们看接下来怎么样。乃曼他变成一个信主的人啊，他信主了，他病得医治，他信主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回到以利沙那里。他从一个不信神的人变成一个信神的人，他成为一个信靠上帝的人。这里说乃曼带着他一切的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的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啊，除了以色列以外，除了以色列的神是神，其他都不是神了。改变了没有？改变了。然后说，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什么？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地求他，他却不受。我们说乃曼的生命被改变了，改变得这么彻底，这么的虔诚，而且怎么样，他变得怎么样啊？这一个知道感恩了，他感恩了。说乃曼回到先知那里，他遇到了，他见到了先知，不仅发誓要信靠上帝，而且要把金银送给先知来报答这救恩，来报答这救恩。但是先知却没有收下。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信主的人，他真实的表现，他就是对神的救赎他有一个回应啊，你我要对神的救恩是有回应的，最美的回应就是感恩啊，就是感恩。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不是在嘴巴上，而是在行动中。感恩是信靠上帝最积极的表现。我们知道耶稣医治了十个大麻风病人啊，让他们去祭司那里查看，这些人去的时候就得医治了，得洁净了，对不对？可是回来的有几个？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回来赞美神，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神给了人恩典啊，人却不懂得感恩，而且却离弃了神。所以真正享受恩典并且信靠上帝的人，一定是那位懂得感恩的人。有人得了好处啊，就不再搭理神了啊，这样的人是没有真正信靠的，信靠神的人。乃曼的可贵之处就是他对神是真心的感恩，他从生命中从一个骄傲的人变成一个谦卑感恩的人。很多时候一个人的生命品质中那些美好的品格都是互相联系的。一个谦卑的生命，他一定是一个感恩的生命。所以今天你我信靠神都要感恩。阿们。我们说，你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你要信靠神就要感恩于神。然后我们看到乃曼的另外一个转变是什么？他转变成一个侍奉神的人了。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于别神，就不去再拜偶像了，然后什么，只献给耶和华。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于别人，只献给耶和华，只献给耶和华。你我有没有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只献给我们的神呢？啊，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有太多影响到我们和神的关系了，我们要特别小心。乃曼取以色列的土，意思就是要在自己的地方为耶和华建造这个祭坛，向神献祭，来表示他对神的忠心。他过去是一个对抗上帝的人，是一个杀害上帝子民的人，现在呢，他却把这一个神作为他生命中唯一的信靠。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要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啊，这个很不得了的。我们说侍奉神啊，是我们对神的感恩。但是你知道，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啊，也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切机啊，也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改变啊。神乐意赐福那些忠心侍奉他的人。你一个人越忠心的侍奉神，你得到神的恩典和赐福就越多，这是肯定的。神乐意赏赐那些侍奉他的人。我们知道诗篇122篇说什么，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哦，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人，爱耶路撒冷的人怎么样，必然兴旺。耶路撒冷就预表着今天的教会，今天你为教会祷告，你为教会求平安，神怎么样，也赐福你的。 所以弟兄姐妹要常常为教会祷告，为牧师祷告啊，要在教会里面多做主工，要委身在这个教会里，要侍奉我们的神，阿们。所以要成为侍奉神的人，我们啊就像一个敞开盖子的缸啊，上帝啊不断的要把这个新米啊给倒进来，来让我们祝福别人。如果这个米缸啊，你这个不往外面出，你只进，这个米缸就盛不下了，就满了，对不对？满了你就沉着了，你不动了，这个米怎么样？长时间就发霉，就不能吃了。可是你把这个旧，你把这个米不断的去流出去，不断的去拿出去祝福，神就不断的把这个米啊就添进来。所以我们要像乃曼那样被主得着，要乐意侍奉神，发自内心的侍奉。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生命越多啊，我们就要活出去的越多。我们活出去的越多，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所给予我们的越多。尼托生弟兄说什么？说我们所有的工作就是做神生命的运河，将生命运到人的灵里面。我们给人给的，我们给人的，如果不是神的生命，我们所做的就是天上没有承载的啊。我们就是生命的运河，不断的要给予，然后得着。所以弟兄姐妹，你我都要成为一个起来服侍的人，阿们。服侍神，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在教会中服侍，帮助软弱的，神会纪念我们的。所以给左右旁的弟兄姐妹，要成为侍奉神的人。第五点，我们说他转变成一个属灵的人啊，转变成一个属灵的人。他说什么呢？他说唯有一件事，哎，很有意思啊。他这边说了一句话哈，他说什么呢？在18节到19节说，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的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怎么样？我用手去搀扶他临门庙，我也怎么样屈身了。他没有，他并不是说他主人去拜偶像，他去拜偶像，他没有拜偶像，可是他屈身了，他觉得怎么样？这是罪，他不应该向偶像屈身。所以你看，他说我在临门庙这屈身的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至于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啊，这个人灵里面敏感了，他的灵被神摸到了，他的灵里面有直觉了。你知道人呢、啊？任信靠神啊，不是靠着自己的思想情感意识，不是用思想情感意识去信靠神的，乃是那一个灵活过来了，那个灵重生了，那个灵重生了，你就会对有对属灵的事情是有敏感的，是有敏感的。所以我们这一个人是我们的灵活过来了，乃曼这一个人的灵活过来了，他就成了一个属灵的人了，他就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他里面就有一个分辨力了，他知道什么是罪啊，知道什么是罪。你知道一个人他自称相信上帝，可是他嘴里面说，他思想上也认同，但是他的灵里面没有活过来，没有得到重生，这个人怎么样？他犯罪了，他还不知道是罪，他还是活在罪里面的，他还不会对这个属灵的事情有敏感力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我们看到当乃曼他的灵活过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和过去的罪恶断绝关系，他认罪，他悔改，他灵里面重生了，他现在清楚的知道这位医治他的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是独一的神。他过去曾经犯过属灵的罪啊，就是哪怕一点点他都不要让这个罪再辖制他，他要彻底的与这个罪断绝关系，得到上帝的饶恕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生命，我们要对自己这一个灵里面要非常的敏感，非常的敏感。我记得以前啊，我在这一个我在新加坡牧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他们到新加坡来工作，他们刚开始是没有房子住，他要怎么样住房子？租房子啊。新加坡那个地方是一个偶像非常多的地方，很多的家庭是有偶像的，可是房租便宜啊，有的人他也不去住。为什么？他就说，李牧师，我不要住那房子，因为那里面有偶像。你虽然不拜偶像，可是你在那里面啊，他觉得那个是不洁净，你知道吗？那个里面有灵里面的污染，他不愿意去。我说这个就对了，你就里面就有平安啊。可是有人就怎么贪恋那一个房租的便宜，哎呀，这个房租比别的房子便宜500块钱，可以省很多钱再住进去了。你要住进去，你到里面就有属灵征战的，这个是有属灵征战的，那个里面你里面会有灵里面的亏损的。 会面对许许多的挑战，所以真的是求神的怜悯。你看乃曼他就是这样一个灵里面这么敏感的人，就是这么敏感的人，他自己为自己犯过的属灵的罪，即使是不经意的屈身啊，他都感到自己感到非常的羞耻。他在以利沙的面前怎么样向神认罪恳求饶恕，所以神透过先知的口赦免了他的罪。所以我们说乃曼的生命啊，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他的转变不仅是他的身体得医治了，他这一个人的灵魂怎么样也被医治了，得到救赎了。所以神医治一个人啊，也要让他的灵魂得到救赎。所以我们感谢神，基督徒和世人对待罪的本质的区别，就是基督徒在神的面前能够看到自己的有限，看到自己的问题，能够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求神的赦免。而世人怎么样，一个灵里面混沌的人，或者一个灵里面没有重生的人，他是不会认为这是问题的。他说，哎，那算什么呢，那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那个，又不是你拜偶像，你干什么呢，对不对？那就是灵里面不敏感。所以说罪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可以有破口的，你不可以给罪留一点点破口的，你不能给他留一点点的地步的，哪怕一点点的地步，你给那个留了破口，你知道那个病毒都能进来了。所以要特别的小心，要特别的小心。我们看到乃曼这一个人他改变了，他在世界上算是一个成功的人了，在世界上算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是这一个成功的人呢，也有他的不幸啊，也有他的不幸。他就是被这个可怕的疾病折磨，他用尽什么样的办法都没有办法得到医治，这就是他的命运啊。但是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当他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当他愿意投靠神，当他的生命变为谦卑的时候，当他愿意接受这一个神的救赎的时候，这一个生命被改变了。这就需要他能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得到救赎。就像耶稣说什么，他说什么，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今天你我们在座的，我们虽然是身体上都是很干净的人，但是我们的灵里面也会常常有问题，我们也要求神来医治我们灵里面的这些软弱，甚至这些灵里面的疾病，有一些是灵里面的压伤和受苦，我们也要求主来医治，让耶稣基督的爱来医治我们，十字架的救恩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也医治我们的灵魂。阿们。所以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一个健康的生命。上帝医治乃曼是因为他生命的态度转变给自己的命运带来的契机。上帝不仅是医治了乃曼的身体，也医治了乃曼的灵魂。今天你我都要成为被神医治的人。阿们。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怎么说。阿们。愿神来祝福他的话语。我们来唱首诗歌。